19世纪哲学与上帝的主权一，第九讲 19th Century Philosophy and Assembly of God 1 Session 9第十文件 Document 10。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雅各比和莱因霍尔特 Jacobi and Reinhold 之后呢，我们来到第三位后康德的唯心主义者，第三、第四、第五位，因为到了第六位才是费希特的。接着我们来看这一位的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者 Gottlieb Ernst Schultze S-C-H-U-L-E-Z-E 1761-1823。这位肖兹啊，这位仁兄是要批判莱因霍尔特的，而同时批判康德的 Critique of Reinhold and Critique of Kant. The weak points in Reinhold's system could not escape the skeptics. 莱因霍尔特整个的系统里面的弱点呢，是不能逃脱怀疑主义者的眼睛的。But their attacks applied at the same time to Kant himself. 但是批判莱因霍尔特的人呢，同时是批判康德的。And they were united most effectively in Schultz and Nicodemus. 他们呢，同心合意的批判 Schultz 的著作。He shows that the critical method ensnares itself.By setting for itself a task, the solution of which is, according to its own results, impossible.
肖兹 Schultz 他证明康德的方法是自投网罗的，自己设了一个陷阱。因为呢，这个批判哲学的方法设定一个的任务，从它的结果来看是不可能的，那个不可能的任务。
For it, the critique seeks the conditions which lie at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这个任务呢，就是纯粹理性的批判呢，要找出在人的经验的基础上是有怎么样的条件的。
The conception, which certainly corresponded better with Kant's meaning,than the Fried's attempt at a psychological discovery of the a priori.
那么康德呢，是讲得很清楚这个概念，只是说先验呢就太过的不够了。
The critical method demands, therefore, that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at all events of thinking in categories, should go beyond experience.
所以呢，康德的方法呢，是要求哲学的知识呢必须是一种用范畴、用概念的思考，但是呢，又必须超越经验，因为他要找出经验背后的条件吗
？And just this, the analytic declares impermissible.
那么你要找出经验背后的条件，换言之，你要找出一些物质体系的东西呢？纯粹理性的批判又不允许你去寻求知道这些的范畴。
In fact, the reason and each of the knowing faculties, as sensibility, understanding, etc., is a thing in itself.
事实上，人的理性和理性所有的功能，比如说感知啊、理解啊等等，每一个都是一个物质体来的。
And imperceptible ground of the empirical activities of the kind of cognitive in question.
每一个这些的什么感知啊、理解等等呢，是感觉不到的、察觉不到的。
他们都是康德在讨论的一些能见的理性的功能背后的根基来的，但是他们是不能察觉的嘛。And of all these things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each other and to experience,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metaphysics of knowledge, offers a very circumstantial body of information. 那么康德的批判哲学，换言之，他的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呢，有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些物质体呢？什么感知啊、推理啊、理解啊等等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些的功能和人的经验的关系是什么呢？康德提出的证据，是太过的间接了。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be sure, this information is, if closely examined, very slight. 是的，康德所提出的资讯是非常的微小的。For such a faculty is ultimately thought only as an unknown common cause of empirical functions. 因为这个所谓功能啊，能力，理性的功能呢，至终呢，是找不到的，是不能知道的。但却是所有理性的功能，能见的功能背后的共同的成因。And is to be characterized only through its workings, these workings. 这个看不到的这些功能呢，就是透过认知啊、理解啊、推理等等而能够找知道的。And is Sidinius that develops his criticism in connection with Reinhold's conception of the ideational faculty. 那么肖兹呢就处理了回应的莱因霍尔特的制造概念的功能，这样子的来批判康德的哲学。 He shows that we explain nothing at all. 肖兹指出，我们事实上什么都没有解释到的吧。When we postulate over again the content of that which is to be explained, 当我们只不过设定我们要去解释、要去证明的东西的，我们设定它的内容 ，provided with a problematic mark, power, faculty, 只不过用了一些标签罢了，就是功能、能力、power, faculty, 本身都是问题的标签。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解释，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当代的心理学，他们用了很多的标签来指出一些所谓新的病症，只不过是一个标签罢了，没有解释的。Schultz thus turned against the faculty theory. 肖兹因此呢，就要推翻理性的功能 faculty， 理性有不同的功能这个理论 ，which was employed by the empirical psychologists of the Enlightenment。In rather a thoughtless manner, 因为在启蒙运动时期呢，一些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家呢，是不加思索的用这个人有这方面的功能、这方面的功能这个的理论这个概念的。It is only descriptively that there's any sense in comprehending the phenomena of the cyclical life under one generic conception.
当我们用一个概括性的概念来讲人的里面的心精神生活里面的现象，用一个来讲，只不过在描述罢了吗？
But to hypostasize this conception into a metaphysical power, well, this is a mythological treatment of psychology.
但是你假如说你这个概念哈。譬如说是 ideational faculty 制造概念 的能力或者什么功能感知啊、理解啊、推理等，假如你说这个是真实的存在形而上学的存在的一个东西呢，哦，这个是神话咯， 你要这样子来形容人内在的心理，你只不过是描述罢了吗？真实存在吗？你只不过是想象罢了，这个是个神话，一个迷思。
With this watchword, Herbart extended the criticism of Schultz to the whole earlier psychological theory.
那么 Herbart 这一位呢，就把肖兹的批判指向比较更早的心理学的理论。
Benecke, B-E-N-E-K-E, also saw in the bringing into prominence of this conception the essential progress towards a natural science of the soul. that is associational psychology. 他也知道，当你把这种的理性的功能讲得更加的突出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一种联想性的心理学，这种的所谓灵魂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很有趣的是，当我在宾州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呢念学士班的必须要修一些自然科学、一些社会科学、一些人文学科的。那在自然科学里面，除了物理、化学、生物学跟数学以外，自然科学包括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也包括历史的，很有趣的啊，是不是有一些唯心主义的影响呢？这几个就想一想。For Schultz, this is only one of the elements in the proof that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while aiming to prove the authority of the causal conceptionist against Hume, professes to limit the same.To experience, and yet everyone makes assumption of a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at which lies at its basis. Schultz 不过对 Schultz 来说，这个只不过是他的论证一部分罢了。他要证明的是康德的哲学，一方面又要证明因果关系这个概念。康德要推翻休谟。的立场，休谟的立场是没有因果关系，康德要证明有的。那么不过呢，因果关系呢只不过是在人所能够经验到的这个范围里面，但是康德又同时假设人的经验和经验背后的那个之间呢是有个因果关系的。Here too belongs, of course, the contradiction. 当然这里就是矛盾之所在了。Already exhibited by Jacobi in the conception of the thing in itself by which its sensibility is said to be affected. 雅各比已经说过，这个物质体这个概念呢，是影响到感知的吧。那你讲来讲去，这些物质体的感知啊，都是不能证明的啊，都是物质体界里面的概念。Every attempt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o go beyond the circuit of experience, even merely problematically, is judged in advance by itself.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任何要试图超越人的经验的范围，哪怕只不过说明是一个难题罢了，都必定面对批判的，是必然的。那各位看到哈，那现在肖兹呢要把Reinhold 也要批判掉啊，你讲来讲去什么经验背后的条件，这个都是超越经验的。那康德已经说过吗？超越经验的物质的东西你不能去思考的吗？不能用人的理性逻辑或者是科学去找得到的。那你讲来讲去人的理性是有这么的功能，等于没有讲。你看到一个一个的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者，一个也在批判康德一些很基本的部分。文件第十一 ，Document 11，Solomon Maimon，M-A-I-M-O-N， 1800去世的 ，Transforming the thing in itself， 把物质体。改造物质体。The first attempt to transform the conception of a thing in itself, untenable in its Kantian shape, proceeded from Solomon Maimon. 麦门是第一位尝试去把物质体这个概念改造，因为在康德的哲学里面，这个物质体的概念呢是站不住脚的。He saw that.The assumption of a reality to be placed outside of consciousness involves a contradiction. 麦门看到，只要你假设有一个实在是在人的意识以外，但是有一个实在，这个是矛盾。What is thought is in
consciousness， 你想到这个东西就是在你的意识里面吗？
To think of a something outside of consciousness， 只要你要想一个在意识以外的东西， is as imaginary as it would be mathematics、to regard the requirement root as a real quantity，
那只不过是幻想嘛，就等于在数学里面你要把那个数根 root 当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数字来说，同样是想象的。
The thing in itself is an impossible conception，
物质体一个不可能的一个的概念来的。
But then what was the inducement to form it？
问深一层，康德设定物质体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诱因呢？
It may, in the need of explaining the given in consciousness.
是不是可能因为康德觉得需要解释意识里面有一些的已存物 given 呢？
It meets us, that is to say, in the ideas of the antithesis between the form which we ourselves create
and the conscious of creating
and the material which we only find present in us without knowing how we come by it.
为什么要讲这个物质体呢？是不是因为当我们去思考，我们很有意识的去制造那些的形式，和我们找到的知道有的物质，就是外在 的东西哈，我们所制造的形式和我们知道存在的物质之间是对立的，所以要找一个物质体，是不是这样子呢？
Of the forms we have therefore a complete consciousness，
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理性所制造的
forms 形式。
Of the matter on the contrary only an incomplete consciousness， 但是我们对外在的物质呢，只不过有一种的不完整的意识到。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in consciousness without being produced with consciousness，
外在从外在来的不知道怎么来的，是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感觉到吗？但是又不是透过意识去造出来的。换言之，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造的，虽然人最人抗拒、这个普遍启示，但是他不能否认这些事情是存在的，玫瑰花猫都是在那里的。
But since nothing outside of consciousness is thinkable，
但是任何在意识以外的东西是不可以去想的，不可思议的。
The given can be defined only by the lowest grade of the completeness of consciousness，
就不可以去想意识以外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已存物啊，怎么去给它定义呢？哦，就是完整的意识的最低的层次咯。
Consciousness can be thought as diminishingthrough an infinit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stages down to nothing。
那这个意识呢，它又用一种的康德称之为否定法，它的意识呢是不断 的消失的，透过有无限这么多的中介的阶段一直消失到无有。
And the idea of the limit of this infinite series is that of the merely given the thing in itself，
那么整个的概念，这个的无限 的系列意识不断的消失的消失，这个无限系列的界限呢，就是已存物，就是物质体。
Things in themselves are differentials of consciousness，
所以物质体呢是意识的一个很微小的一个的感觉。
As Maimon says with direct reference to lightness，
这个就直接是指向莱布尼兹了。
The thing in itself is the limiting conception of the infinite decreasing series from complete consciousness down. In other words, an irrational quantity.
物质体呢，就是完整的意识不断的无限度的减少这个系列的界限。换言之，物质体是一个非理性 的一个东西来的。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fundamental assumption with Maimon is，
那么 Maimon 做了这个最基本的假设，
结果是什么呢？ Is that of the given that can always be only an incomplete knowledge. 就是已存物必定是一个不完整的能够知道东西。As there is only an incomplete knowledge, as there is only incomplete consciousness. 因为正如人的知识是不完整有限的，同样的人的意识也是有限的不完整的。The complete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autonomous forms of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the mathematics and knowledge. 完整的意识只不过是限制于数学啊、逻辑啊，这些在纯粹理性的意识里面的自主的形式或者定律罢了。In his esteem for these two demonstrative sciences, 那麦麦你看他非常尊敬数学跟逻辑的这些能够提出证明 的学科的。Myman's critical skepticism is in harmony with Hume. 所以麦麦呢跟舒默一样，除了尊敬数学跟逻辑以外，其他都是采怀疑主义的。With regard to the theories of knowledge of that which is empirical given by the divergent, with regard to the theories of knowledge of that which is given empirically, they diverge diametrically. 不过麦门在他的知识论呢跟舒默是完全相反的。With this, however, it had become clear. 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就已经很清楚看到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require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being. 我们就看到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批判的研究呢，就呈现出一个需求，就是我们需要个新的概念，就是 being 存有和 consciousness 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Being is to be thought only in consciousness. 存有物实在只不过在意识里面可以被思考。Only as a kind of consciousness, being 实在的存有只不过是意识的一种。And thus, the prophecy of Jacobi begins to be fulfilled. 所以呢雅各比的所谓预言呢就实现了。Kant's doctrine urges toward the strongest,idealism, 康德的哲学就是催逼着哲学走去一个很强烈的唯心主义的立场。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贝克第12号文件 Document 12 Jakob Sigismund Beck B-E-C-K 1761-1842 Superconsciousness 超意识 With this, however, it had become clear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require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and being. 刚才我们看到了从肖兹到麦门呢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批判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的模式就是究竟存在 being 跟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Being is to be thought only in consciousness, only as a kind of consciousness.存在存有只不过是在意识里面才能够被思考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的意识的所以呢康德的哲学是催逼着哲学家走一条强烈的唯心主义的路的 This is seen in a disciple who stood in the closest relations to Kant himself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康德最靠近的门徒他的思想里面就看得到了 Sigismund Beck 就是贝克He found the only possible standpoint for estimating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in this. 贝克说他找到唯一可以用来评估康德哲学的立足点是什么呢? That the datum of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given it as object, 那个人的意识所收到的资料就是客体。对象呢 is made the content of an original supra-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个别的意识所收到的资料呢其实是一个原本的超个人的一个超意识里面的内容
which for this reason is authoritative for the truth of the empirical knowing consciousness.
因为它是一个超意识的部分，所以呢，对个别的意识在实际上要去认知的时候是有权威性的，是带来真理的。
In the plac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he said Kant's consciousness in general.
所以呢，他就取代了康德的物质体，用这个一般性的涵盖一切的意识来取代。
But he explained to himself in this way the a priori character of the pure conceptions and categories.
不过他解释纯粹的概念跟范畴是鲜艳的。
The given in the sensuous manifold would mean for him also the unsolved remnant of the Kantian problem.
他仍然解决不了康德的问题，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那些感官的资料仍然是一个解决不了的残余。
OK， 所以他只不过把这个意识扩大到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的意识，那这个呢很快就到黑格尔了，大意识。
那你看一个一个的啊，唯心主义者都在批判康德，从第六到第十号文件。我们下次呢就会进入到费希特了，下次我继续。